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一期的对话后浪。眼下呢，大众对于社交类型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大致的分类，社牛啊，就是任何场合都可以游刃有余，社交的社哈，牛群的牛。然后社交恐惧症就是害怕参与任何的社交，还有一种社交牛杂症是介于社牛和社恐之间，还有一种社交冷漠症就是不害怕社交，但是呢也不想和别人聊天。不过根据自身的这个亲身的体验，我觉得现在还多出了一种暂且按下不表哈。那如果就社牛和社恐来说，表面上来说呢，看上去社牛朋友永远是社交场合的这种佼佼者，或走到哪儿他都是一个焦点。但是我们也都说人的性格其实是双刃剑，也很多元，每种性格都有自己的优劣势。在我们的后冷嘉宾当中，其实也不乏社牛、社恐、这个牛杂还有社冷。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哈，这个记性不太好，我们就不按什么字母的先后顺序，没有谁排序比谁更厉害。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明星是要争番位的，有我们的老朋友何阳，还有我们更早的老朋友好久不见的冰，有我们的大安，他这个时候还没上线，然后还有我们的南宇，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欢迎新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的莉莉安，他现在可能也正在赶来的路上哈，我们现在看到线上已经有新的朋友在加入，我们暂且先把他邀请进来哈。莉莉安现在也加入了，还有 Joyce 在海外跨时差的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还有一位新朋友是鱼儿，还有就是 Alicia。 本来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自称是非常社恐的，但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也是一位新朋友，暂且没有来，我们也期待他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参与。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么多年轻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对话后浪，参与今天的节目。说到社牛社恐，我先睁着眼睛说一下瞎话，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群里基本上都是社恐。然后还有人曾经说过一句啥话来着，在我们群里面说他特别的社恐，所以他爱喝酒给自己壮个胆儿。还是说这是何阳对某一位今天没有到场的社恐的一个点评。要不然我们自己来说一下自己觉得自己大概是哪一类，还说前后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病哈，因为病真的是非常想念他，好久没有回来了。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是划在哪一个阵营里的？
心里好，这个大家好。我觉得首先刚才你提到咱们群里面，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是这个社牛，要不然不会在群里面跟大家聊得这么开心，对吧？真的社恐可能就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不出来了。然后刚才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你说的还有社杂，这真的都没有听过。我觉得这个我听了社牛、
牛杂，
我觉得、牛杂对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觉得三年前在 COVID 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组织各种活动的人。然后正巧昨天晚上跟朋友吃烧烤，他问我说，病啊，要不要组织一下线下的活动。然后我听他说，我说线下活动很难组织啊，他说不难啊，对吧，你找个草坪，然后 BBQ 每个人发个面包一个烤肠就可以吃。我说你知道吗，还要考虑天气因素是吧，然后还要考虑这个。最后他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你并不想组织活动，
就是很多的借口，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包括明显能感觉到，就是现在 office 像我周围的这些 office 都是空的，就是很多桌子都是空的。以前你要抢位置对吧，看到看风景啊，或者大家还要去 book 这个 desk， 现在都是空的。我觉得大家现在，我觉得一方面是不想去社交，因为这个 COVID-19 大家会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考虑，另一个就是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时间属于自己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社恐了、所以总的来说我也倾向于取消一些无效的社交。对，这是我对我自己现在的评价。
以前还是，就因为我们以前还是在一起见面，还搞一些活动哈，在一起聚聚。现在我觉得这种你刚刚讲社恐，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新的词儿叫社懒？我觉得还倒不是说你就是这个感觉时间属于自己是美好的，一直也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和一些在朋友在一起也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像何阳，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聚。哎，我觉得有哪儿有何阳哪儿就有欢乐。就是那个叫以前就一唱那个什么什么艳舞一片歌来一片情，我每次一看到这个出来我就想到何阳。但是现在就是出于一种什么呢，就本来刚才我们还说今天没有开摄像头的只开音频的都是社恐，开了摄像头都是社牛，其实可以的。我早知道这个 Zoom 有这个可以有滤镜啊，我早就开摄像头了，就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因为现在就觉得疫情之后呢，一件睡衣闯天下， 一套睡衣从早穿到晚，那种感觉太爽了。以前那种装在套子里的人，端着装的感觉终于就放下了，不用涂口红，不用画眉毛，不用现在因为脸上斑也有了，细纹也有了，不用去这 cover 这一切，就觉得特别的自在。你说就刚并讲的要组织一场活动，参加活动，我们经常说后浪简直应该来一场线下活动。一想到大家穿的还要，就是说你真不怕去弄这堆吃的，就是觉得出门是一个好大的一个事情。
对，我从男生的角度补充一句啊，前段时间有时候忘了刮胡子，然后口罩一戴，哇，特别开心。
女生都好久没买过口红了，可能也可以理解为。今天是鱼儿，是我们的新朋友，那鱼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然后哎，鱼儿今天也开了视频了，而且气质很好哎。
啊，我今天是化妆了，我反而是因为 COVID 的，我反而愿意化妆，就是因为你没有更多机会跟大家沟通，然后比较封闭，大家都 lock down 在家里，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心气儿不一样，就是
要有点仪式感，是不是？
反而要让自己活得更精致一点。就是要比平时会社交活动更多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要学会跟自己对话嘛，否则你多压抑啊，是吧？所以这个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增强自己对自己的肯定。
嗯，
那你每天要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然后自己对着镜子说，嗯，不错，今天状态可以。
很积极的一种看法哈，用的心气儿这个词儿一出来，何阳是不是就知道找到老乡了？
北京人是吧？
对，北京人。
我建议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你那个有点逆光，所以你这化妆、啊、我们看不到你这个化妆的效果怎么样。
哇，
这下对了。哎呀，这一下这是黄眼睛，
这是黄眼睛啊，侧着点侧着点，可以可以。
社恐的何阳有啥话要说？
这个恐其实每个人其实都属于，我觉得都可以规划的这个什么牛杂类的。
嗯嗯，
对对，这个牛杂类的，就是说白了，我需要我就社交，不需要我就不社交。有的时候你看在外面，你有的人这个呼风唤雨啊，然后回到家里边特别安静，实际上他不是说不想在家里交流，他其实就是累了，就是不想再说话了，不想再交流了。有的人在家里边闷的闷骚闷骚的，然后一出门好家伙啊，就真是风云变幻，完之后就又话也多，然后事儿也多，反正他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都属于牛杂类的。绝对社牛和社恐，那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你看到的永远是一个人的一面，不是他的多面，你看不到他的多。
就说这个社恐社牛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而且有可能随着这个年龄啊、环境啊、朋友在改变。经常看到外面的话，社牛的朋友是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在这种场合都是游刃有余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位朋友，我们刚刚讲到了跨时差来参与的 Joyce， 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类呢？
我觉得就是跟着不同的时间跟状态还有当时的情况吧，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好像那个 shape shifter， 就是你会一直改变你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是很难去界定说自己是哪一种，可能根据当时的要求或者是当时的心情会有所变化这样子。
我们现在有句话叫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你觉得社牛的人属于有趣的灵魂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有时候我想大家都会在一个场合里面，就是所谓的社交场合，尤其是面对面的那种，你会看有些人他就是全场的焦点，或者是他非常的活跃，
嗯，
然后他一直有话题，然后好像他貌似是大家的一个中心，可是其实我想有时候心里就是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怎么话题都说不完，但是这不一定完全都是正面的。然后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也有人可能是抱持一种羡慕的态度，就觉得哎，他可以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说，然后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很能够表现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代表说他的全部吧，我觉得。
就是话多不代表说的人家都爱听。其实我们说到现在哈，我们还有一位今天新的朋友叫南宇，看南宇一直没吭声。南宇把自己是定性在，或者说把自己划在哪一类的呢？
嗨，大家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社恐吧，就是 也属于比较那个社交牛杂症的那种。我是跟陌生人比较的社恐，就是一开始不太容易跟大家熟悉起来。就比如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节目，我到现在小心脏还砰砰跳呢。
小心脏砰砰跳。
但是我一旦跟别人熟悉起来的话，因为可能我也有一些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所以跟熟朋友起来我是个人来疯。
刚何阳想说什么？
没，我能听出来那个南宇的声音都在颤抖。
哦，真的
啊。是啊，我现在说话还有一点喘不上气儿的感觉。
紧张了，紧张了，放松放松。
这社恐的典型表现是吧？
那刚刚是男女说话这个气儿在抖，我一直觉得咱们嘉宾当中 Lilian 她说话中气特别足，就虽然说她不是学这个播音或者主持的啊，丽夏我们不说啊，丽夏本身原来就吃这个专业饭的，鱼儿我觉得说话也是属于中气很足的， Lilian 也是那种属于宽音大嗓的，如果按照播音的来这种划分的话， Lilian 觉得自己是哪一类？
大家好，我中气足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人吧，性格比较男性一些。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肯定不是社恐，但是我也不算是社牛。我不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在社交的场合，在 party 上是那种社交的中心，我绝对不是这种人。但是我没有社交恐惧症，我很愿意跟别人聊天。但是呢，我可能很早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避免无效社交。现在疫情之后呢，我觉得我变成了社懒，我自己在家里面待得挺舒服的，只和家人接触，和朋友接触的话基本上都是微信呀，电话聊聊天啊，就是这样。再就是参加欣姐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社交的机会。
疫情给了我们这个节目一次机会哈，要不然大家就不窝在家里，还没这么多的人参加节目。
对，我其实挺期待疫情过去之后大家能在一起聚一聚，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历。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过来读书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那种社交恐惧症不是因为我害怕跟别人打交道，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我对这个环境不是很熟悉，自己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因为我来是做 research 的嘛，那我就要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啊，这样的一些学术会议结束了之后你也要去社交嘛。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那段时间挺尴尬的，但是呢你又不能不去社交，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必须要跨过这个坎儿。你如果永远不去参与的话，你永远不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我每次去参加那种活动的时候，我都是强逼着自己，而且参加完了之后会觉得啊，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好尴尬，因为觉得自己的语言不是特别好，而且对这边的环境不熟悉，就觉得是那种尬聊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恐惧心理，但是现在没有，现在还是挺正常的。
就是人对于陌生的环境可能都有一个渐渐熟悉的这么一个过程。刚说到了我们其实对于新环境啊，陌生人啊，可能就是都会有一点点从冷到热，从陌生到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哈，我们周围肯定都有自己一些社恐和社牛的朋友，哎，有没有见到过就是哎特别典型的社牛和社恐？哪位朋友先开始？就身边见识过的这个社牛超厉害，然后超社恐的人？
有吧？我
阿丽夏，
我先说一下哈，我觉得听大家讲的都挺好的。我本来以为这个新宝让我来做这节目又是来做反面教材的哈，因为每次节目都是反面教材。对呀、我就是属于这种，我自认为啊，我是属于这种社交恐惧症。所以呢那个新宝说哎做起这个节目哈，我想哦这是又让我来做反面教材。但是我其实听完大家这个聊完以后，我觉得我好像是被安慰了。
症状差不多就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原来是把我自己定位为这种社交恐惧症，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是都差不多。 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哈，就是这种社交恐惧症呢，它可能相对应的一种就是乐于社交，他特别喜欢社交。就有的人他每天不出门，你让他在家里闷两天闷三天，那他就已经完全就是要死掉了，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出去跟别人交往，然后每天都乐于见朋友。这样的人我真的认识，就是我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定义为这种社恐，就是应该他恐吗？他首先就是恐惧害怕，不愿意与人交往。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是这样。我大部分的时间哈，你如果问我自己，就是说哎，你从内心来讲你是不是恐惧啊，你害怕呀，你不愿意哈，那我属于这一种。但是我有另一方面，所谓的两方面哈，就是所谓的牛杂吧，就是另一方面什么呢，是我必须要这样的。就是当我你把我推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一个场合的时候，你让我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也能做得很好。我跟任何人也会沟通的非常好，然后呢也会比较享受这种环境。但是你如果有一个选择说你去还是不去，那我宁愿我不去。所以我把自己定为这种恐惧害怕不愿意的这种所谓的社恐。其实我今天呢想，本来以为这个佳音姐哈、啊，她能来，我其实很想听听她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自己认为哈、啊，就是我自己的一方面单方面的这种感受哈、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无论是社恐还是社交啊，还是这个乐于社交哈、啊，他可能根据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那女人呢，她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女人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她结婚以后她的这个伴侣的这种给她的这种力量，那都会让她对这个社恐还是社交有一个抉择。其实今天挺好的，那个这个带鱼妹妹她来了，其实我觉得她也代表了佳音姐的这一种状态，因为
同一款类型是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她的生长环境也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她妈妈给她的一种自信，然后这种乐观，所以呢，你看她展现的就是这样。另外我觉得哈，就是有的人他是一种理性的人，他特别理性的人，他可能更喜欢去乐意社交，而那种感性的人，比较多愁善感的人，他更喜欢自己独处。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对不对哈，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分析，所以就是总结出这么一点点。你看很多人他生活的，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吧，很多人生活的从小就是父母对他的这种就像大鱼他母亲对他这种感觉哈，或者我不知道佳音姐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但是他这种孩子，就我身边很多朋友，他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他特别乐于与人交往，而且呢特别自信。就是首先他对生活他就充满了这种
很 positive 的这种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我特别赞成。
对，你像这种家庭环境比较严厉一点的哈，就是像我这种，或者是像我先生他经历过某些就是年代的时候过来的人哈，他可能都会有一种恐惧症。那你如果在家庭里没有得到这样足够的给予的话，你可能是将来比如说你结婚了，那我有朋友他小的时候呢可能父母哈就是比较严厉一点，但是他长大呢找一个先生就特别特别的能够带动他，那也会，那而我先生刚好和我俩就配对了。所以呢就这种社恐症可能他在结婚以后两个人都这样，就所谓的宅，哎，都不愿意与人交往，都宅，就都这样，哎，那他可能会加重这个。对，我就是说一点我自己的这种感受吧。
我特别同意说，就孩子从小生长的环境，如果父母给予你特别多的理解和爱的话，孩子呢就会变得比较非常的自信。但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说社恐的人是因为小时候被压得多，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哪里有特别严重的压迫，哪里有就特别激烈的反抗。还有一种就是父母，还真见过父母都社恐，生出来特别社牛的，负负得正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举个例，像我妈妈她是在一个学校里工作，她有时候就是会坐那个通勤车，每天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他们学校那个校长就是一个非常不苟言笑的人，就每天都板着一张脸，只要他上车，他坐的位置前后左右包括他旁边的位置是没有人敢去坐的。就有一年放假的时候，我像我父母都是属于，尤其是我母亲吧，她是一个绝对是个社恐的典型代表，然后他们都站在那儿，我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校长边上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因为假期嘛要被家长看着，那个我觉得领导的内心其实是希望平民百姓去接近他的，就他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也必须得端着，对，总不可能说哎我这儿空着你们来坐，那领导的那个范儿还得起好。所以我当时坐下去我记得很严肃，那个时候我很想问我你谁啊，我说我谁的那女儿， 他说你妈凭什么带你上班扣钱，我不知道，穷人家孩子早当家，没钱没人管。然后我当时一车的人都笑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社恐的家庭也有可能生出也有那种不踩事儿的不怕事儿的孩子。比如说像 Lilian 的孩子， Lilian 他也既不是社牛也不是社恐，但是 Lilian 自己的女儿，哎，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家伙我们新生代的社牛。
我女儿一岁半，哦，我觉得她真的是社牛。她很小的时候，她刚会走的时候，我带她在我们家楼下小区，她就看见陌生人走过来，她就会跟人家摆手。但是她那个时候还不会，就是有社会性的微笑。但是她现在呢，跟陌生人摆手的时候还带着面带微笑，你知道吧？我昨天去接她的时候，她老师把她给拿就是领出来。他特别自信的就跟小大人一样看着我，然后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就把目光转向我后面的一个家长，然后就跟人家面带微笑的去摆手，摆了很长时间，人家也一直跟他摆手。我觉得我女儿当然她不是特别会说话，但是我觉得我女儿不太害怕陌生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社牛，将来她会不会变成社牛。但有一点我特别同意欣姐和其他朋友说的，就是我和爸爸两个人还是对我的孩子还是以鼓励为主。他很早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大动作有一个发展，我们都会鼓掌去鼓励他啊，说宝宝好棒啊，你好聪明，会这样的。然后他跟陌生人去摆手，我就会跟他讲，我说宝宝你好有礼貌。虽然有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也没有回应他，我自己会觉得尴尬，但小孩嘛他肯定不会那么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样做很有礼貌，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反正我女儿是蛮可爱的，在大马路上见了别人就这样去摆手打招呼，而且现在会带有社会性的微笑，蛮好玩的。
这会不会跟咱们就是在小时候社会没有对我们太多的要求和条条框框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哈？就不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然后到了上班了以后，职场上的一些同事或者领导会告诉你这么做是可以那么做是不可以的。慢慢的我们就所谓这种社会性的笑容哈，那真的是成了一个社会人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礼貌而又不是尴尬的微笑的时候，可能这个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更多就是一种表里很难是合一在一起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